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啊，现在已经开始领跑了啊。那么共和党的初选阵营人数呢，也正在扩大当中。今天，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啊，是正式向联邦竞选委员会递交了竞选文件啊，可以说是正式啊，宣布说要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了。那么德桑蒂斯今年44岁哈，一直被媒体认为是潜在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啊，也被认为是前总统川普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呢，他已经得到了资金充足的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这个 PAC 的支持哈，以及呢，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他确实可以把资金转移到联邦实体的这个就是用来进行总统竞选的这一块哈，但是呢，不能直接转移到竞选活动当中啊。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其实在美西时间不是晚上啊，是美东6点，但美西我们是3点。德桑蒂斯呢还和这个 Elon Musk 啊，就是 Twitter 的这个老板，然后还有这个 SpaceX 啊，特斯拉的老板，来跟他在 Twitter 空间里要做一个线上的对谈哈，在 Twitter Space 上面。一开始我也去听了啊，本来挺期待去听一下到底他们说些什么啊，但是呢，没想到太多人在同一时间涌入，推特可能自己也没准备好，到60多万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断掉了啊，什么都听不着了。然后他们很过了一会儿呢，又重新开了一个对谈哈，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订阅已经在做节目了，就没有去收听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啊，方伟有在追踪啊，刚刚我看了一下方伟的这个更新哈，他说他其实他虽然第二次他有进去听了，可是同样的，因为人数太多，不断的这个卡断啊，可能刚上来就是问那个德桑蒂斯说，你要是当总统之后啊，对于之前就是 lockdown 经济的啊这些美国卫生相关的这些官员，你会怎么办？那这个德桑蒂斯就说我会问责，然后后边就没声了哈。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关心他，然后关心这个又一个新的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哈。如果您听了的话呢，那就也可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这个电话呢要特别说明一下哈，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不方便打电话，其实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所以就是不光是在直播当中，直播之后您随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意见建议，想参与我们的讨论的话呢，都欢迎您往这个号码打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888-275-1628。好，那来看这个德桑蒂斯哈，那在做完 Twitter 空间的这个访谈之后呢，他还要去做 Fox 的采访啊，而且呢他会在这个Memorial Day 之后前往这个初选州。那么德桑蒂斯的支持者们呢也计划在明天啊迈阿密举办一个大型的筹款活动。那其实在宣布竞选总统之前，德桑蒂斯就已经是风头正盛了啊，他在佛州的州立法会上推动了很多这个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法案，比如说这个禁止怀孕6周的堕胎令，还有呢允许佛罗里达人未经许可携带枪支的一些措施，都是非常保守的一些这个新的立法措施哈。那德桑蒂斯他的在政治方面的这个政坛崛起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他2018年当时第一次想要做州长竞选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知名的国会议员啊，他以前是佛州的国会议员，那么几乎没有人就是猜到他能得到最终共和党州长的提名。那什么原因逆转了呢？就是当时川普的支持哈，一下子给他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助推力哈，最终导致他以20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他党内的一些主要对手包括前这个州农业部长啊，叫做亚当普特南。 那么还有呢，就是德桑蒂斯最终就是结果是以不到0.5%的优势哈，打败了那个民主党的提名人，最终当上了佛州的州长。那现在他已经上任4年了啊，可以说是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忠实的拥护者。那他反对就是 COVID-19 期间的经济封锁和限制，并且反对美国的觉醒运动啊 ，wokeness。这个觉醒运动呢，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它其实就是指现在美国社会当中就是那种自由主义啊，就是progressive 的一些理论。然后呢，它就是覆盖比如说从种族不平等啊，到性别啊、跨性别者啊、环保主义、堕胎、性骚扰等等的这些社会议题哈、啊，就是可以说是社会激进派吧，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运动哈。那么，所以德桑蒂斯他针对这些就是像觉醒运动的一些措施哈、啊，一些打击，包括他跟迪士尼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争斗哈、啊，都导致德桑蒂斯在左派眼中呢，把他视为像是 monster 一样啊。但是呢，同时他也收获了非常多保守派的喜爱啊，也可以说重塑了整个佛州的政治格局。佛州曾经是一个摇摆州啊，现在彻彻底底是变成了红州。那德桑蒂斯呢，在2022年是轻松的就连任了，当时比他的对手是高出了19个百分点啊，甚至还翻转了像是迈阿密戴德县还有棕榈滩县等等这些以前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啊。那么共和党现在在佛州的议会两院呢都占绝大多数，而且第一次是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担任州民选办公室的官员哈。那么尽管他这个德桑蒂斯在共和党人当中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冉冉新星的升起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从民调的显示哈，共和党当中大部分的保守派选民还是对川普是忠心耿耿。那么这个川普呢已经获得了一长串哈民选官员的支持至少占了包括佛州共和党国会代表团的一半了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除了川普德桑蒂斯还有另外几位共和党候选人也宣布参加2024年大选包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Nikki Haley 还有南卡的联邦参议员 Tim Scott Tim Scott 是这周一刚宣布的哈，然后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阿萨哈钦森还有这个 Larry Elder 就是这个黑人意见领袖也是著名的这个美国的电台的主持人哈，媒体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参议员 Tim Scott 啊，他其实和这个Nikki Haley 他们都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而且也是坚定的保守派哈、啊。值得关注的是这个 Tim Scott 他是参议院中唯一的一位非洲裔啊，就是黑人共和党人。那斯科特呢，他是可以说用他的亲身的经历啊，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实例来反驳一些极左派，就是总宣传说美国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啊。那他的这个存在和成功啊，无论是在政坛和他的人生经历都是辩驳了这一点啊。然后他也指责说很多这个民主党当中的这个极左派呢老拿种族作为武器助长了美国的这种仇恨文化啊。那这个 Tim Scott 呢他是赢得了两位同僚的支持哈、啊、是一位是参议员叫做约翰图恩还有麦克劳兹啊同时他也有一个资金雄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然后来支持他的竞选。那么其实对于目前已经公布的啊就是共和党当中的总统候选人呢国会山报的Hills 是做了一个排名哈，十大热门排名，那当首的啊，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了啊，他仍然是选战当中的主导人物，而且是领跑人啊。那川普最近几个月，大家听到他的消息，好像都是官司缠身啊。确实，4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报道过，就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啊，列了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名，把川普给起诉了。没想到呢，这个造成了反效果啊，为川普赢得了更多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即使是川普的一些批评者反对人士呢也因为这个案子站出来发声说觉得这个白爱荣太不靠谱了啊，就是弄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来搞川普。那么川普的盟友呢 也对他就是这个月啊，早些时候他参加了这个 CNN 的 Town Hall Meeting 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所以他的很多支持者呢也是非常的高兴，而且在 CNN 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他可以说是收获了一些中间偏左或者左偏温和的这样的一些选民，起码让他们听到了这个川普的声音哈。那么还有就是川普最新的一个官司呢，是5月9号曼哈顿大陪审团裁定说川普要向专栏作家卡罗尔付大概$5,000,000的赔偿金啊，其中300,000呢是赔他说是诽谤啊，200,000呢说要这个赔偿对方民事伤害的指控。那么这个判决结果川普方面当然是非常的不服哈。那他在这个他自己创办的真相社媒 Truth Social 上面写说呢，他说他完全都不认识这个女的是谁啊，他觉得这个判决简直是一种耻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Witch Hunt 啊，就是政治迫害、政治猎巫行动的延续。那当然我们听到虽然他官司缠身哈，可是你看他的民调呢，川普是稳步增长，在三月下旬呢，这个叫做 538他的全国民调平均值当中，川普是领先德桑蒂斯19%。但是到了昨天下午啊，他的优势领先德桑蒂斯，川普领先德桑蒂斯是30多%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起码越多的候选人哈，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政见展示出来，更多的给选民选择哈，对我们来说当然都是一个好事了。那最终呢，我们就要靠我们的智慧哈，来选择出最能代表我们选民啊，代表大家这个心声和利益的这些候选人了。好，那这就是关于美国大选啊最新今天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消息了啊，来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要有一个提醒大家的事情哈，就是在我们湾区哈过去的一周当中，特别多的这种交通事故啊，而尤其是高速公路的车祸。什么原因呢？就是高速公路车祸之后，有些人下车然后就被撞了啊。根据统计呢，湾区过去一周至少有6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下车被撞身亡。那么在5月14号的时候呢，有个好心人在 Fremont 想要帮助一个车祸受害人时，后来被不幸撞死。同一天呢，一个拖车司机在 San Jose 的路边被撞身亡。然后22号啊，就是前天 Sunnyvale 101这个路段上呢，也发生了一个系列车祸啊，当时造成3人死亡。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呢，他们也是因为撞车之后下了车，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被撞飞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也是给我们所有开车上路人的一个警示啊。对此呢，加州高速公路巡警 CHP 呢还特别发布公告表示说啊，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是分心驾驶，多数情况下呢，交通事故都是能预防可以避免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首先第一，他提醒是说呢，别分心，但是如果你万一分心了卷入什么交通事故的话呢，也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应对啊。比如说呢，你汽车着火了可能会再次发生事故的话呢，当然你就要赶快下车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不是说要着火爆炸的话呢， CHP 建议说，你如果发生车祸在高速公路上就应该留在车里啊。如果车辆还能够动的话呢，赶快开到高速公路的右侧路肩这个 shoulder 上面啊。他说因为右侧路肩呢比中间的隔离带就是这个 divided 的这一段呢更加的宽，而且呢也方便你最后被拖走或者你再开出去哈。那么所以确定好了之后呢，就是说你安全了之后你再考虑说下车啊。如果真的要下车的话呢， CHP 建议说你可以找交通围栏的后面或者一些大树后面然后再去，就是去在那边等待。他说非那种紧急情况你就待在车里，为什么？很简单的啊，他说车比人扛撞啊，万一你这个有些没仔细看好的司机，就像前几天发生的那些悲剧一样，你被撞了的话，那你在车里总是好过你人在路上被撞，对吧？所以 CHP 是特意啊，针对上一周湾区频发的这种高速公路撞人事件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和公告。所以在这里呢，丁 月也分享给大家哈，所有开车上路的朋友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好，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啊，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美国政府啊，是发现说很多关键的基础设施最近都遭到中共黑客的攻击啊，对此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马上回来。